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迪士尼公主系列节目，
与我们一起成为迪士尼公主的十级学者吧。等于说这个电影所推崇的价值观就是要推崇一个女性，她要被动，她要静止，而污名化的是力量与野心。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能读懂的潜在含义，就是说女人一旦拥有了权力，她们就会变坏，不能让女人拥有权力和力量。
收听了我们最近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几周前我们更新了一期专门讲小美人鱼这个迪士尼公主以及她背后的故事的这么一期节目，并且当时呢我们就挖了一个坑，说想做一个迪士尼公主系列。今天呢我们就如约而至，带着一把铲子来填坑了。
第一把铲子
对，那这个第一把铲子要填的是什么呢？说到公主嘛，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最广为人知的公主就是白雪公主了。而且一提到白雪公主，我们马上就能联想到的意象有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继母啦，这个毒苹果啦，白马王子呀，小矮人啊等等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一提到白雪公主，脑子里面浮现出来的那个形象就是你知道波波头，然后蓝色和黄色相间的泡泡袖，
是的，
大裙摆，就是真的是雪一样白的肌肤，对吧？那这个形象呢就完全是要归功于迪士尼的创作了。
没错，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于白雪公主的想象以及她为什么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很多孩子第一个知道的公主这件事情，都来自于迪士尼工作室在1937年出品的那一部电影，名字叫做《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是它的全名。
对，
这部电影呢，我们先抛开它对白雪公主的形象塑造不提，是一部在影史上面非常成功的电影。成功到什么程度？它被归类为美国百大电影之一，并且被别人称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动画电影。它从动画片的角度来讲，也是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因为它这个是迪士尼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同时也是历史上的第一部动画长片，有声的，有色彩的动画长片。
对，就是这部电影它是完全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而这个形式就是动画电影，
而不是那种动画小短片或者是动画默片。
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这部片子是完全奠定了迪士尼公主，或者说是大众印象中公主的这个基调。这个公主形象她一定是善良的、美丽的，甚至是有点幼态的，用我们现代话讲有点傻白甜，对吧？
对。
同时呢她又很贤惠，有爱心，跟很多的小动物都能成为好朋友，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从迪士尼1937年的这部电影开始说起，带大家回溯到一个世纪以前，迪士尼工作室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想要创作白雪公主这个 IP 的作品，以及这个电影内容为什么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让人非常的不适。今天会
对
夹杂大量我们俩对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电影的严肃批评。
而且说真的，不是因为这个选题我们可能都不会再回去回看那个就是当年那部电影。
没错，
我已经记不得我什么时候是第一次看这个电影了，应该很小吧。
是我肯定是小孩子的时候在电视上面看的那一种。
对对对，然后我第二次看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艺术史课的一个当代艺术课，然后他会每周选一些电影来放映嘛，有一周他居然就是要放白雪公主，就是这个1937年版本。我当时就是非常的震惊，说为什么我们上艺术史课要看这个。
你们的选题还蛮先锋的，你不要说。
等会儿可以再详细的讲，是当时为什么会选这部电影。
嗯，
但反正当时看完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一种，我小时候是怎么能把这个电影给看进去的？这个电影也太恶心了吧！就有些画面让人非常非常的不适。
对。
但是呢，在我们正式进入对于这个片子的批评解读之前啊，我们想要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迪士尼的历史。因为可能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来说，迪士尼在大家的心中是比如说漫威啊、大 IP 啊、赚钱工具这种形象嘛。
嗯，
但是呢，其实在它创立之初，它是一个非常的着重专注于做动画的一个工作室。对，虽然它现在已经不知道把初心丢到哪里去了。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去了解一下当时这个白雪公主她创作出来的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们说白雪公主对于迪士尼的整个的历史发展，甚至于动画的历史发展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没有白雪公主就不会有现在的迪士尼。
没错，因为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呢，准确来讲是1928年，迪士尼已经创建出了它最有名的应该是的 IP，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米老鼠、米奇老鼠系列。那么在米老鼠大获成功和好评了之后呢，华特迪士尼本人他就想要去尝试一些更加有挑战性的创作，这个具体指的就是他想要做一个像全电影长度这么长的动画长片，在这个动画长片里面呢，最好能够去包容更加复杂的人物设计和更加跌宕起伏的一些剧情发展。他们本来想做的 IP 是什么呢？是爱丽丝漫游仙境。他们甚至都已经写了提案，但是却悲伤地发现，当时《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原著版权是在派拉蒙手上，也是另外一个影视巨鳄，而且派拉蒙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来拍这个《爱丽丝漫游仙境》，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这个选题，转向了白雪公主。华特迪士尼本人跟白雪公主是有一点渊源的，因为在我们熟知的1937年版本之前，电影史上第一部白雪公主的改编其实是1916年的默片版本的白雪公主电影。这个1916年的版本呢，华特迪士尼曾经在他少年时代的堪萨斯进行过观影，所以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就决定我要用白雪公主的 IP 来做一个全电影长度的动画片。当时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并且投入了创作之后，其实好莱坞业界是非常不看好他这个决定的，称之为迪士尼的愚蠢计划，认为他是疯了，异想天开，包括他的家里人也都在劝说他放弃这个计划，你不要做这种大胆的尝试。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创作这个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过程中呢，预算严重超标，他最终甚至到了不得不抵押自己的房产来向银行申请贷款的阶段。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他去美国银行进行了申请，美国银行当时有一个负责给好莱坞片方进行合作拨款的这么一个人，叫做 Rosenberg， 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他在看了迪士尼给他的一个初剪版本的白雪公主之后，就批了迪士尼对于电影制作的贷款申请，并且预测说这部电影会让迪士尼大赚特赚。如果迪士尼今后要拍传记片，就讲他本人生平的话，这个桥段肯定是一定会出现那种桥段，就是有一个很有眼光的商人看好他的计划，你知道吧？
对，
所以最后呢，迪士尼完成这个电影的制作，一共是花了150万美金，在当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你考虑到它还是制作一个动画片，很多人是不能理解这个事情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1937年的12月。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正式上映了，并且在上映之后就获得了非常非常轰动的反响和好评。当时很多的影评人都说，这个电影不光是适合孩子看，也非常适合大人看，而且它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席卷了票房，最终大概是让它以150万的成本赚回了800万美金。你可以想见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投资，而且赚回来的这些钱还成功的让迪士尼在加州好莱坞旁边的 Burbank 这个地方买下了一个工作室，并且时至今日这里都是迪士尼工作室的总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白雪公主，就不会有现在的迪士尼工作室，物理意义上的。
对，而且就是白雪公主的大获成功呢，也算是开启了迪士尼的一个黄金年代。 这个黄金年代后人会把它大概归到1937年，也就是白雪公主上映这年，一直到大概1942年，也就是二战全面爆发之前吧。那在这短短的几年间呢，迪士尼也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动画，现在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像是匹诺曹啊、幻想曲、小飞象，还有小鹿斑比，都是这个阶段完成的，就真的很多的经典，至少是我小时候长大的，
是的
看的那种经典吧。然后后面的一些发展呢，可能我们以后有机会会慢慢的跟大家介绍，但是大概就是二战期间，这个跟其他所有行业一样，动画行业呢也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短暂的休眠，但是到了1950年呢，它又是由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公主，也就是灰姑娘，给重新的把迪士尼带回了这个正轨，也开启了它另外一个时代。然后再到后来的我们知道华特迪士尼他去世了，然后再把时间往后面再推一推，就是到了1989年，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提到的小美人鱼，就是又带来了迪士尼的一个文艺复兴的一个时期。
没错，
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些都是我们以后的几期会聊的内容，今天主要就是还是要回归白雪公主1937年的这个版本本身。
对，所以这个电影它能够在当年大获成功，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情，哪怕我们以现在的价值观来看觉得有很多可以批评的地方，但它仍然是一个影史经典，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这个电影它究竟在电影本身呈现出了什么内容，什么价值观，它有哪些创作的方法，动画创作的方法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的。
嗯，你知道我这次去重新看这个电影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嗯，
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白雪公主
啊，对对对，
然后我这次才知道，哦，原来它的全名是叫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就说明这个七个小矮人它是重要到必须要在电影标题中呈现，就这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不是专门聊了一期格林童话，就是讲那本书叫虚门背后的秘密这本书嘛，
嗯，
然后当时其实也聊到了一些当年的一些格林童话民间传说故事等等的，就是最初早期的这种白雪公主的童话版本里面，小矮人其实没有起到一个那么重要的角色，就他可能更多的是专注于在白雪公主和继母和猎人和王子的这个故事线上面，但是这部电影里面有大量的笔墨花在了小矮人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改编。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因为小矮人的戏份真的是惊人的多，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创作背景，然后惊讶的发现这个真的是迪士尼本人夹带私货呀。因为他在设计白雪公主这个 IP 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指示给到他的创作团队，虽然他本人只是以监制的身份参与创作，但这个大老板的指示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要看到更多的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迪士尼最开始对于这个片子的构想是一个喜剧剧情片，他想要做一个充满了 gag 的电影。那 gag 就是以我们现在就很多人知道 gag man 就是喜剧人，或者说有些国家他专门会用 gag man 来称呼他们自己的谐星嘛，这样子 gag 就有点像笑料包袱这种感觉。所以当时迪士尼认为这七个小矮人他们身上有一些很笨拙的甚至可以称之为愚蠢的特质，然后这些特质是能够给这个电影带来很多丰富的笑料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希望他的创作团队去花更多的笔墨在这些人物的塑造上面。那么因为这个电影的发展经历了很多的迭代，因为它创作的时间跨度好几年，在最初的几个版本当中，你去看他们写的一些剧情会发现小矮人的笔墨戏份甚至比现在我们看到版本更多，基本上他们就是这个电影的 C 位。而且迪士尼本人对于这个事情重视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些七个小矮人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每一个人的名字是代表了他身上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对吧？这个七个小矮人的名字甚至是迪士尼的团队从50多个名字的备选里面挑出来的，有点像是那种小矮人取名101
选秀，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是在干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迪士尼本人很重视这个事情，甚至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向他所有的迪士尼团队的员工招募会出现在白雪公主这部电影里面的 gag， 你只要想到了一个好 gag， 你就可以得到$5的奖赏。 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迪士尼本人有多么重视这个片子的一个所谓的喜剧剧情的呈现。当然后来就是因为一个是电影戏份有限，就是你呈现不了那么多的内容，另外一个是他认为过分的去夸大小矮人的戏份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对白雪公主 IP 本身剧情的致命的误导性的改编，所以他就决定说啊，那我还是稍微删减一下小矮人的戏份吧。但如果你去看成片，还是超级超级多。
对，
而且最后一个非常可以体现小矮人有多么重要在这部电影里面的关键性的证据，就是这个电影上映了之后的6天，迪士尼就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这倒也没什么，但他本人是跟谁一起登上封面的呢？是7个小矮人，甚至都没有白雪公主。就是迪士尼与7个小矮人，
他真的是爱小矮人。
就是他本人夹带私货呀，他本人想要讲小矮人的故事。
OK， 那这里我一定要讲一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小矮人。除了你刚才说迪士尼是比较重视这个喜剧成分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跟当时的整个大萧条背景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你知道30年代是美国的大萧条嘛，然后这个经济的下滑对整个社会的政治以及文化还有大家的价值观起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然后呢，这几个小矮人他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品质呢？就是努力工作的品质啊。
啊，对对对，
对吧？包括他们一出场或者是刚刚出场的时候唱的那首歌，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不记得怎么唱，反正就是 we 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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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 就是我们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就是挖那个
宝石，
挖矿，对，挖宝石。要先讲一下，当时在30年代，除了白雪公主以外，其他的艺术形式或者是电影都在讲什么？大部分的艺术形式都是呈现的大萧条的一个非常肃杀的气氛。它要么是对准农村的一个写实主义的一种呈现，特别是摄影了。然后要么呢就是会描绘一些你知道大都市那种孤寂孤独的画作，这个是在那个年代大家一般会看到的一些艺术形式。但是白雪公主跟他们很不一样，她没有选择以一种写实的形式去记录当时的一个生活，反而是回到了一个更加早期的，甚至是有点像是你知道维多利亚时期或者说欧洲的那种传统的童话，很梦幻，很有点你知道虚无缥缈的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吧。
对，
还要提一点，就是说华特迪士尼他本人是罗斯福的粉丝，然后罗斯福当时新政他所推崇的也是这种你知道工作主义，摒弃个人主义，要大家一起努力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回归家庭，我们要回归朴实的一些价值观等等的。所以这部电影就是《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这部电影，它也是推崇的这样一种非常维多利亚式的传统的美国价值观。那白雪公主本人呢，她也成为了一种大萧条当中的理想的化身，就她是一个失落的公主，虽然有着贵族的身份，但是不得已的被流落到了一个荒蛮的世界当中，然后她要在这样一个野蛮的世界中存活下来，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你就会觉得 OK， 那白雪公主真的好像就是一个对于一种旧时代的一个缅怀，然后她所代表的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美国。那华特迪士尼呢，就像他所特别喜欢的这个罗斯福一样，他们给出的这种解决办法就是说我们要回归保守的美德，然后这个就是小矮人身上所承载的。
对，你说到这个，我在观影的时候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情节，当然也是他有喜剧包袱的一个呈现了。因为小矮人他们不是很努力的在挖矿嘛，在工作，然后他们工作是准时5点钟下班，然后他们5点钟下班了之后，我当时就心想好幸福啊，他们就要把他们工作的那个矿，居然还是有一个门的，要把这个门锁起来。他们锁起来了之后，那个小矮人就把钥匙挂在了门的旁边。当时有一种很荒诞的感觉是，哦天哪，你里面都是宝石，你怎么会把这个宝石洞的钥匙就挂在门的旁边？那不是谁都可以打开吗？但是同时你又能从这种很现在看来并不是非常高明的笑话里面 get 到他的价值观，就是他们很朴实，像你刚刚说的，
对，
他们没有什么心眼、
啊、
然后呢这些小矮人他们在工作的辛勤的一天结束了之后回到家里， 当然他们的这个描画就是说白雪公主这个时候已经在他们家里帮他们打扫卫生什么的啊，这个我们稍微展开会讲啊。但是那个感觉就是说哦，你回到家里，然后家里亮着灯光，有热饭热汤热面包，然后很整洁，大家就结束了辛苦的一天，跟自己的女性伴侣或者是女性的同居人啊进行一顿温馨的晚餐，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白雪公主还教会了他们要吃饭前洗手等等这样一种非常朴素的传统的美德。因为你想他们就是在白雪公主出现之前是不洗手不洗澡的嘛，就不清洁自己，他们只是很笨拙的努力工作的男人。
嗯，哎，你说的这个点很重要，就他们是男人这一点，就这里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过度解读，但是有一种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小矮人的形象，他仿佛是介于一个男性和小孩之间的这种形象，你能 get 到我想
说这个？
我可以。嗯，就他们仿佛是一种被剥夺了一定男性雄风的男性。
嗯，我懂我懂，这个是我印象也很深刻的一个点。是我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小矮人就只是小矮人，他们没有性别，就有点那种感觉，是小矮人是一个非人类的物种，然后他可能比起男性更接近孩子，就是他们没有很多世俗的那种心眼儿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在看这个电影，你就会非常鲜明的意识到他们就是男的。
是的，就是这一点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大萧条时期的一种你知道联系吧，就是在大萧条期间很多人他们是丢失了自己的一些作为人的尊严 dignity， 特别是男人，他们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你知道叱咤风云那种感觉，还是得为了温饱去努力工作什么的，或者是要赚钱养家。所以小矮人所代表的是好像是通过小矮人他们能够捡回一点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被丢掉的雄风。
嗯，我懂你的意思。
嗯，而且呢你想小矮人他们的工作所代表的不是说什么经济金融业或者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白领工作，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也是很能呈现男性气质的一种工种，而且又回到你刚才说的，他们回到家了之后呢，就是有人给他们把家里收拾得很好，然后给他做饭，给他们提供非常好的这个生活品质，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那个时代的男女价值观，对吧？
对，因为我为什么会很鲜明的感觉到小矮人他比起我小时候想象的精灵非人类物种更像是男人，是因为他们把白雪公主对待的那种方式是用男人对女人的方式，就他们看待白雪公主是一个男性看待女性的眼光，就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现在是来改变我们的生活那种感觉
呀。而且电影动画里面有一个镜头让我非常非常不适，就是他们刚刚把白雪公主捡回来，就接回到家里面去住，然后白雪公主醒来了，这七个小矮人就齐刷刷的排在他们床尾的一个那个木栏上面，但是他们趴上去是把他们的大鼻头整齐的排放在那个床尾，但那个鼻头就特别像 you know 生殖器。
我懂。
哦，天哪，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非常想离开当时那个 screening， 就是我说我上大学期间的时候真的很受不了。
是的，我觉得就肯定当时迪士尼的创作团队不是说在刻意的做一些性暗示，但是他的这种呈现是能够反映出他们潜在意识当中的一些价值观表现的。而且最让你觉得可怕的就是当时没有人觉得这事情有问题。
对啊，而且白雪公主很好的体现了在那个时代那种价值观里面的女性形象，就是她既是母亲又是妻子又是仆人，这又是白雪公主给七个小矮人做的事情啊，照顾他们的起居，给他们满足这个，因为她很美丽动人嘛，嗯，满足了一些视觉上的欲望，然后又是给他们你知道洗衣做饭，就给他们做家务做仆人的一些工作。
而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矮人，他叫做我想想
哦，那个 Grumpy，
哎，对 Grumpy， 他就是爱生气，中文翻译里面。然后这个爱生气应该是七个小矮人当中唯一一个强烈反对白雪公主进入他们生活的人。然后他代表的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一种男子气概，他就是说啊，女人就是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你们不要被她的美貌所蒙蔽。但他同时就是又非常垂涎她的美貌。你知道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形象， 然后当然他最后也是在白雪公主的那种夹杂着严厉和温情的关怀之下就沦陷了
啊呀，
就是非常经典的一种你知道性别刻板印象的设计。
嗯，对啊，那就说到白雪公主的经典的刻板印象的设计
哦。白雪公主本人在这个电影里面让我非常的困惑。
嗯，
首先白雪公主的形象，她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她的皮肤似雪一般的洁白，破麻袋也无法掩盖她的美丽。这个是魔镜说的，魔镜说她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然后呢，当你去看这个白雪公主形象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会发现吧，至少她居然画了很完整的眼影，涂了非常鲜亮的口红，修了眉毛，刷了睫毛，就是她是全副武装的迎合了当时对于女性形象的一个刻板印象。因为你如果看到她的那个面部的形象呈现，你会非常容易联想到当年好莱坞的一些流行的经典女星的形象，尤其是那个年代的那个细眉毛嘛，你知道。
嗯，对。
但是这个地方你又觉得非常的别扭，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本片我最大的一个迷思就是白雪公主究竟多大年纪。
对对，是的，这点真的让人非常的疑惑。因为在格林兄弟童话那个版本，或者说早期的这个民间传说里面吧，白雪公主按理说哈，她是一个可能就十岁出头，或者是就是你知道小女孩，稍微比小女孩大一点的那个年纪，还没到青春期。但是呢到最后故事的结尾，她就已经跟皇子去结婚了。就哪怕在你知道很早的这个欧洲，女子结婚的年纪是比较小，但起码也得十几岁了吧。
对，
所以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电影里面白雪公主她到底是什么年纪，就她仿佛有的时候是小女孩，有的时候是成年女性，就她仿佛是在两个年纪当中反复的横跳。
她有一张很幼态的小孩子的脸，
很幼态的脸，但她身材又是你知道已经有发育了嘛。
对，而且她的那个就是化妆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呈现，就让你觉得她已经是一个成熟女性了。
对，但她声音又是很幼态的。
对，而且说到声音这一点，这个真的值得特别讲一下。因为华特迪士尼是在150个候选人里面特意挑选了一位女孩子来给白雪公主配音，她叫做 Case Lotti， 我不是很确定她的名字是不是这样读，或者 Case Lotti， 但 anyway 就是这个女孩子。选择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迪士尼觉得她有一个 childlike 的声音，就是像孩子一样的声线，她才选择她的。但是就这个事情很怪，非常怪，尤其是这个片子里面白雪公主的行为行动，你看的时候会非常的困惑，因为她有非常多极度刻板的女性气质打引号的呈现。比如说她永远都很扭捏，这个扭捏是什么？就是她是按照我们现在讲话叫什么夹子音，就是掐着嗓子说话。完了之后呢，她跑步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很多人会说你跑得像个女孩一样的那种跑步。我知道这都是极度刻板印象，但就是她所呈现的一个状态是啊，我晕倒了啊，我摔跤了啊，我哭了。然后她哭泣的时候也是嘤嘤哭泣，就是所有的这些你啊，
她的眼泪泪珠珍珠一样的吧嗒吧嗒的往下掉。
对，就好像是那种我小学的时候读的玛丽苏小说里面的那种女主角。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迪士尼工作室至少创作的这个团队没有一个人真的知道女人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没有女的呀，他们创作团队就没有女的。
哦，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对，怎么说呢，就是整个大的工作室里面是有女性的，但是在30年代女性是不被允许参与真正的这种内核方面的创作。他们一般是只能去做那个绘画女工，就是 inker 和 painter， 就他们当时专门有一个部门叫做 ink and paint department， 或者是 tracing department。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已经设计好的一些人物就是给他们描线画出来，然后因为你知道当年的动画真的是一笔一笔的画出来的，所以是大量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呢都是由这个部门去完成，而这个部门里面大部分都是女性，并且也是由一位女性做的这个部门主管。当然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啦，就是他是建立了整个部门的一个开创者吧，算是。 By the way， 就这个人是华特迪士尼的妻子的姐姐，就是有一些裙带关系，但还是很厉害。
那当然，那当然，他肯定要有真本事才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吧。
是的，是的，是的，嗯，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他那个时候呢，女性工作者是只能够做这种重复性劳动的，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比如说角色设定或者是写脚本、写剧本的这个 story 的部门，
嗯，
也不能，也没有在那个音乐创作的部门里面工作。这个事情一直到可能二战开始以后才慢慢的有所改善，因为很多男的都被抓去当壮丁，去参军打仗了。所以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男性劳动力了，所以才当然了，我也不好去揣测他们到底为什么把这个慢慢的开放给了女性，但是事实就是说一直到可能一直到40年代才有女性慢慢的加入到真正创作的核心部门。
你知道这个会有一点让我想起来有一部电影叫做 Hidden Figure， 隐藏人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讲的是60年代在 NASA 美国航天局专门有一个在地下室工作的计算部门，是由全部女性组成的，而且大部分是黑人女性，他们做大量的计算工作，而且他们都是天才，数学方面的天才，但是他们的工作内容是无法向世人展示的，他们的很多成果会被楼上的那些男性，有职位的男性就拿走了这样子。然后这个电影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就是讲三个黑人女性是如何在这个体制当中抗争找回自己的位置，以及他们如何对 NASA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对，你看历史多么的相似啊，这都是这样的故事。嗯，
没错，
对啊，所以说就是没有女性作为核心创作人员，她就是会创作出来一些让人觉得很离谱的女性形象。
而且这个事情哪怕到现在也是这样的，就很多的影视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引起争议的我们觉得非常刻板的女性形象，是因为全部都是男人写出来的故事，是男人心中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或者至少是他们是作为主创或者是作为拍板的这种，
没错，
制片人也好投资人也好，所以他们是掌握话语权的那一批人。
对，所以他们创作出来的白雪公主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形象上非常刻板之外，她有一些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哦，对，他唱了好多歌呢，那些歌词都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小时候真的没有认真的看。
是的，他当时我记得因为已经是被追杀然后逃进了森林当中，就非常生命垂危的状态嘛，他感到自己非常危险，他就哭了，流下了眼泪，很多小动物围在他身边安慰他，他抹干净自己的眼泪之后用非常孩童一般的声音说，我好惭愧，我有这么多的牢骚，就是我们不要对生活抱怨，我们只要和谐，只要歌唱，生活就会好起来。然后你当时就会觉得这不对吧，这不是会让生活好起来的方法吧，你有牢骚你就应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感到惭愧。
嗯，
但你看这个就是男性认定的一个价值观嘛。同时包括你如果去看在小矮人回家之前帮他们打扫卫生的白雪公主的形象，就她一边唱歌一边使唤小动物一边打扫卫生，然后那一段她也是一边歌唱，整个氛围非常的和谐，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做家务的白雪公主看上去毫不费力，她就是一位公主，然后她的美丽丝毫没有受到她劳动的影响。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在真实生活中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你做家务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
蓬头垢面。
对，但你就是能感觉到后面包括美国的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抗议这个事情，就说大家对于家务这个东西看得太轻了，男人根本不知道做家务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你想象当中做家务就是你站在那里优雅的扭动你的腰肢，轻轻的拿抹布擦几个盘子，这个家务就做完了吗？你们也太天真了吧。
是的，而且如果你比较一下白雪公主的劳作跟小矮人的劳作，就是很鲜明的对比嘛。白雪公主的劳作就是看起来毫不费力，就好像是有魔力的小动物帮她完成的一样，但是小矮人的工作就是非常的辛苦，然后他们每天也就是蓬头垢面，是真正的在劳作，就是这种对于劳动的定义和刻画就是有性别上的区分的。
没错。
哦，而且哦，就是关于白雪公主这么的辛勤劳作，这个是其实是格林兄弟的一个改编。就是白雪公主早期也没有这么的热爱劳动，人家毕竟也是公主嘛。 对，但是格林兄弟他也是秉持着一种你知道想要回到过去一种特别高尚的保守的传统的美德，也就是勤劳、勇敢、诚实、回归家庭等等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华特迪士尼会选择格林童话的版本的白雪公主作为故事主线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他们都秉承着相似的价值观。
是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聊一下这个电影的主线。是的，这个电影是有主线的，就是白雪公主的继母，也就是皇后和白雪公主之间的博弈battle， 或者是单方面的谋害，你怎么称呼这个事情？
我也想
应该
是单方面的吊打吧。
对，
白雪公主根本就是毫无还手之力呀、啊！就她对所有的苦难都是逆来顺受，默默的承受，
然后最终靠美德被动的战胜邪恶。
对，因为就是被王子拯救，被小矮人拯救，就是这样的故事。但的确就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主线或者说最大的戏剧冲突绝对是在于继母跟白雪公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而且甚至是后面因为电影火了之后又很多人又去翻拍白雪公主，或者是不管是动画版还是电影版就是真人版，不管怎么改编不变的永远都是继母，就是恶毒的继母跟白雪公主，纯洁的白雪公主的一个形象的对比。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幕后花絮吧，就是迪士尼团队在创作过程中曾经想要设计一个与我们现在看到了解的继母形象完全不同的皇后，也就是一个比较滑稽的对白雪公主出手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喜剧人王后形象，就是她一直想要试图杀掉白雪公主但是怎么试她都不成功的一个有点滑稽的这样的一个人。并且还有一个版本是皇后她也爱上了这个王子，她想要对这个王子强取豪夺，还把他关在了自己的地窖之类的地方，对，然后王子拒绝了她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但是也是因为华特迪士尼觉得说啊，这个电影内容也太多了这样子，而且这样的一个继母形象的设计可能会因为有太多的笑料包袱导致大家不把它很认真严肃的看待，所以就舍弃了这个版本，转向了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她就是非常恶毒善妒，对白雪公主恨得牙痒痒，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这么一个形象。
哦，我有个问题，就是这种屡战屡败不停地想要杀死白雪公主但是每次都不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不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王后吗？
现在的电影如果你去数，她基本上就是找猎人去追杀她一次，完了自己化妆成老太太拿毒苹果毒她一次嘛、
嗯、
对，但是在她本来的那个版本里面是、哦、可能比这个翻了三倍，这样就她是一直尝试。
哦，我想起来了，对，因为以前我记得格林童话至少或者是我小时候读过的这种文字版的白雪公主的故事里面，继母用了好几个手段，什么给她头上梳，给她梳梳子，
对对对对对，
那个梳子是有毒
的
什么
的，
对对对、啊、好离谱啊。
是的，格林童话本来的版本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嗯，
只是这样一想你会发现他做的这个取舍其实就是为了给他的小矮人更多的戏剧空间。对，
也是的。不过说回格林童话，其实继母的形象在不同的格林兄弟童话的那个版本里面也有不同。就我们去年聊那个格林童话那一期不是就讲过吗，就是格林兄弟在世的时候他们就出版了好几次的这个儿童与家庭故事集这本书，这个书也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格林童话。然后在第一个版本里面其实这个王后不是他的继母而是他的生母，就他的亲生母亲，这是很暗黑的一个故事了，就他这个亲生母亲想要非常残忍的杀死自己的女儿。但是到了第二个版本，格林童话就决定把这个生母改成继母了，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们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弘扬一些传统的美德，母亲的形象是神圣而不可玷污的，那既然他们不可玷污还得有这样一个女性长辈的形象，用什么来代替比较好呢？那就是继母的形象啦。
而且在格林童话版本的那个结局，皇后的下场是非常惨烈的，或者是继母的下场是非常惨烈的。
这个可能跟那个安徒生童话也有一定的关联吧， 就是在最后白雪公主和王子的结婚典礼上面，因为那个时候王后已经觉得说我已经把白雪公主给杀死了，用毒苹果给毒死了，那我应该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了吧。结果她去问这个魔镜的时候，魔镜又告诉她，哦，你不是最美的女人，邻国马上要结婚的这个公主她才是最美的女人。所以皇后就是被气死了，然后她就过去一看，发现居然是白雪公主，你不是死了吗？但那个时候呢，白雪公主已经不是一般的白雪公主了，
钮祜禄白雪公主。
对，是钮祜禄白雪公主。反正呢，她就从火坑里面烧红了一双红色的舞鞋，一个铁制的舞鞋，并且就是要求王后穿着这双舞鞋一直跳舞，跳到她死为止。
是的，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全年龄观看的考虑，迪士尼的这个版本就没有这样呈现。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种邪恶的继母跟纯洁的白雪公主或者纯洁的公主的这种形象对立，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女性形象塑造，就天使一般的女性和恶魔一般的女性，这两种特质是不能够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的。就你是一个女的，你要么就是天使，要么就是恶魔，要么是圣母，要么是娼妓。
而且这两种女性之间，她们本身就无法共存，就是她们天然的会产生一种敌对状态。这个是在这种作品的呈现当中了，不是说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
对的对的，而且她们分别所代表的一些特质，你就能看得出来至少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对于女性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因为白雪公主是最后是好人获得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白雪公主身上是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她是非常被动的。
对，
就是她面对所有的苦难都是全盘的接受，甚至会自己苛责自己说，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牢骚，我好惭愧，我不应该抱怨，我应该就是好好的唱歌，然后让你知道给我的小矮人们做饭洗衣，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样子我唱唱歌，这样我的整个的世界整个事情都会好起来的。他是这种非常被动的一个形象一个特质。但是与之相对的继母王后是个超级主动的人，哎，
是的，
就是他看不惯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去把自己的目标进行到底，他想要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就是需要把世界上所有比他美的人都要杀掉。当然了，这个是很极端，我们不是说要推崇这件事情哈，我只想说继母王后她是一个很主动很有野心的人，同时她也很有力量。她是作为一个女巫，她可以制作出这么多的有毒的东西，对吧？毒梳子，毒苹果。
她的那个书架我当时还特地看了，在电影版本里面，她书架上面的书你知道都是什么品类吗？分别是黑魔法、炼金术、占星术、巫术、毒药和伪装。我当时看了她这个书架就觉得你还挺博学多识的，你别说。
对啊，是的。但是在这个电影的呈现里面，拥有这么多学识和力量的一位女性，她的下场是非常凄惨的，而且她就是一个坏人的形象。等于说这个电影所推崇的价值观就是要推崇一个女性她要被动，她要禁止，而污名化的是力量与野心。
哎，没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能读懂的潜在含义，就是说女人一旦拥有了权力，她们就会变坏，不能让女人拥有权力和力量。
哦，对，然后在此上还要加一个年龄，因为白雪公主所代表的是幼态，而王后代表的是成熟女性。
是的，
就像你刚刚说，她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就是女人一旦成熟了之后她就会变坏。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危险的价值观，就是在于他特别特别的推动这个女性之间的互相竞争。
那雌竞嘛。
啊，对。你如果去看这个王后她为什么追求我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在至少1937年的电影版本当中是没有给你一个交代的。他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执着？那其实这个背后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在说，不管你有多大的力量和权力，你最终要的仍然是张脸嘛，你的外貌嘛，你要永葆青春嘛。那就是说女人最大的被评判的价值就是在于她是否美这一点。
而且这个电影里面还隐藏了一个价值观，就是你就是一个女人，她外表的美映射的是她内在的美。因为白雪公主她外表美，那她身上也有很多就是内在的美德。王后外在邪恶，她内心也是邪恶的， 就这种感觉。
哎，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印证这一点的证据在这个电影当中，就是动物们。因为白雪公主她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的小动物成为她的伙伴，甚至成为她的劳动力，那些动物帮她打扫卫生，哎，我老天爷，而且是流水线作业。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有一种，这难道真的不涉及到虐待动物这一点吗？而且他们都是自由动物。 anyway， 就是她吸引这些动物，包括动物会在她失落的时候安慰她，在她受难的时候拯救她，帮助她，所有这些是因为她善良嘛，她有一个纯洁的内心吗？
不是因为她漂亮。
哦，那也是。但是你看，其实皇后哪怕在最开始设定的时候，白雪公主没有长大的时候，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对不对？但你看她身边的动物是什么，就乌鸦、老鼠这一种，就是世人认为比较脏的、比较不祥的动物。而且甚至在她，我记得很清楚，变身的时候，就她喝下了自己制作的毒药变成一个老妇人的那个时候，她的乌鸦应该是宠物吧，都被吓坏了。就她乌鸦有一种，天哪，这个女人她好邪恶哦。所以你就是，我觉得动物本身是一个侧面的客观印证，说他们内心是否美丽。如果一个邪恶的动物都会被你吓坏的话，那你的内心一定会非常丑陋，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爸去哪儿了，就这个父王，一切问题的源泉，父王到哪里去了，他消失了。
是的，就这个电影里面根本没有爸爸这个形象，没有爸爸，没有丈夫。
嗯，
就这个国王在哪儿？
我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解读，就是说这个故事，白雪公主这个故事里面的父权的形象其实是潜伏在了魔镜身上。
嗯，
因为魔镜在电影里面，他首先他的声音就是很男性的一个声音，很低沉的男性的声音，然后这个魔镜还一直的在说你美不美，你漂不漂亮，然后你不如其他人漂亮，这样的一些 PUA 的话语，对吧？是的呀，
是的，是的，是的。
嗯，而且在隐约的一些比较抽象的脸庞这种形象来看，也是很有棱角，就比较像是一个男的的脸。就这个魔镜是承载了男性对于女性的评价的，而且这个魔镜就是王后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疯魔的一个原因。
对，因为她得不到她想要的评价。
对，他得不到这个魔镜要给他的好评。
好评？那什么大众点评点分评分吗？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解读是蛮有道理的，而且蛮有意思的。
对，就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角色，就是他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被隐身了，就仿佛他没有一个道德的问题一样。但同时，魔镜又延续了这种父权的制度和父权的价值观，就感觉好鸡贼哦。
没错，而且你其实如果再镜头拉远一点，会发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里面出现的男性角色，他们都是白雪公主的好朋友。就是白雪公主为什么能够在这个皇后 vs 公主的单方面碾压大战中获得最终的胜利，是因为善良的男人们都放过了他，都愿意帮助他。你看猎人被派去追杀他的时候，猎人不忍心对他动手，猎人觉得他是一个好女孩，他不能昧着良心杀掉这个好女孩，所以他用猪心替代了公主的心，交回给了皇后。七个小矮人就不用多说了，包括王子在这个片子里面是最开始对白雪公主一见钟情，后面一直在寻找他，找到他的时候发现，哦，公主已经躺在水晶棺里了，然后给了他的一个亲吻，然后公主醒了过来，获得了最终大圆满的结局。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魔镜代表父权批评皇后不够美不够好的时候，其他的男人都在帮助白雪公主，这也是为什么他能赢。所以所谓的这种打引号的女性之间的斗争，最后还是靠男的嘛，靠男人来分的胜负。
是啊。嗯，
但这个斗争本身是不是有存在的合理必要性，就已经值得讨论了。
对啊，有必要吗？没有必要。OK， 那就说下王子吧。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王子也很没有存在感，真正的大男主就是七个小矮人，然后王子就是一个
男主
附属品的感觉。
而且他这个电影改动的那个地方，就是在于王子在亲吻公主之前，他真正见过公主，就他已经爱上这个人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改编是为了合理化一些王子的癖好。
奇怪的癖好。
Yes。
对，因为在早期的民间故事，甚至是格林兄弟童话的那个版本里面，王子是没有见过白雪公主的，就他第一次见到白雪公主就是他躺在水晶棺里的时候，等于说他看着一个躺在水晶棺里的死人， 一眼爱上了他，并且向七个小矮人求娶这位已经死去的公主。就是、
yeah.
你想一想这个事情，就会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太奇怪了这个事情。
嗯，因为我看了好多那种乱七八糟的版本，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版本，但是有一些版本是说王子是肯定有一些恋尸癖好的，而且呢他把白雪公主就是这个水晶棺接回家了之后，过于的爱这个尸体，导致呢就是他去哪儿都得要他的仆人搬着这个水晶棺。有一个这个仆人就是在不停的搬运这个水晶棺的过程中就有点生气，就有一次他很不耐烦的就把水晶棺狠狠的摔在了地上，结果就是这么一摔，把毒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喉咙里面给摔出来了，然后白雪公主就醒了。
啊，对，这个版本我也看过。
嗯，就是他根本不是什么真爱之吻给吻醒的，他是一种非常诡异的方式被搞醒的。
这个怎么想，你稍微细想一下，你都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劲。
对，而且哪怕就像这个电影里面改编的这样，就是王子一开始就是一见钟情爱上了公主，然后后来再去寻找她什么的，但是这种一见钟情的故事也很过时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在2023年回看1937年的作品的时候得出的一些批判性的结论。当时至少在1937年38年的时候，这个片子是大获成功了，就像我们当时开头讲的那个样子，它在1937年的12月21号上映了之后呢，后续又进行了至少有七次的重映，然后它的这些后续的重映又给迪士尼工作室带来了累计4亿1800万的票房，就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尤其你考虑到当年的一些通胀的问题，就其实是一个大获商业上大获成功的作品，并且白雪公主是时至今日唯一一个登上了好莱坞星光大道的迪士尼公主，就是你知道大家会走那个星光大道吗？里面有那个牌子，就是你是什么作品里面什么角色，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白雪公主不管是在迪士尼公主系列当中，还是在动画电影史上都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地位。那这个当然不光是因为它的故事本身，也是因为这部动画作品它的创作的一些技术上的革新吧。
是的，这个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还挺喜欢看动画片的
啊，谁不是呢？我们两个动画片爱好者。
对，我分享一下吧，就是旧金山有一个迪士尼美术博物馆，然后呢我当年去有一次去旧金山旅游，就专门的去了那个博物馆，哇，大受震撼。就是虽然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电影的弊端，但是从一个动画制作和技术的一个角度上，迪士尼真的太牛了。这部电影里面最很重要的一个技术革新就是它的拍摄手法。我们看一些传统，就是在这个1937年之前的很多的动画电影或者是动画的小短片看起来都是很平面很二维的，就是你知道像漫画风格 日式漫画风格的这种，但是白雪公主这个电影里面你能看到很明显的就是景深，就是你感觉这个画面它是有层次的，是有种三维感在里面的。
嗯，
这个东西其实跟它的一个拍摄手法很有关系，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设备吧叫多平面摄影机，它是一个大概有两三层楼高的一个机器。
这么大呀？
很大，就是我是站在二楼还是三楼往下看才能看到整个的这个机器的这个全貌吧。
哦，
它的每一层都是一层背景，然后把这所有的背景叠加起来才成为了一个有景深的画面。然后因为它是有很多层嘛，所以你可以实现一些比如说拉近啊推轨啊一些这种拍电影才能实现的技术。然后等于说有了这个多平面摄影机之后，动画电影也可以变得像真人电影一样那么的有质感，
就真的成为了电影。
对对，就这点让我觉得非常的厉害。所以说这部电影在动画影史上面也有很高的地位嘛，就是它是真正的把动画拉到了电影的一个高度上去，甚至是能够超越电影。
哦，这就是为什么当年89年的时候美国国家图书馆给这个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评语，也就是说它在文化历史和美学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作品。
嗯，这个的确是，嗯，服气。
而且这个还开启了一个什么纪元，就是周边纪元。哇，迪士尼当年靠卖白雪公主的周边，那可是大赚特赚，就是好像两年就赚了800万。这个真的是很让人很让人震惊，因为他能卖的周边可多了，就是迪士尼他可以把白雪公主本人身上的一些比如配饰啊，然后IP 啊，做成各种各样你现在能想到的周边，包括我们小的时候都用过那种盗版山寨的什么公主笔记本发夹之类的这种小东西，
这些应该是没有被授过权的，
肯定的肯定的，都是那种街边小文具店里面买的，怎么可能是授权的东西。但是它毫无疑问是对后续电影 IP 发展周边做出了一个巨大的开创先河的这么一个行动，包括它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它其实也是一个 IP 周边的大型实体装置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所以确实迪士尼赚钱还是很有一套的。
哦，我这里要再说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在这次的学习过程当中搜集到的让我震惊的一些资料，就是关于白雪公主在中国的一些故事。
来来来，
首先当时1937年上映之后，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之后，它就在上海上映了这个电影。
哇哦，
几乎是同步，它是晚了一年，但是已经是很革新的一个举动了。
而且当时上海还在打仗呢。
对呀，我们还在抗日呢。
真的，天哪。
当然了，它放映的那几个剧院，比如说是我记得有南京大剧院和那个上海大戏院，以及很多的大部分是在租界里面的这个影院。然后如果你去看当年的一些海报的话，它都是英文的，所以说明他们当时这个观众受众群主要还是外国人，就在上海的外国人，或者是精通外语的一些中国人。
嗯，
但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就是大受欢迎嘛，然后当年就像是迪士尼出了很多周边一样，我们中国也有白雪公主香粉。
哦，真的吗？
就是粉底。
很合理，因为他的皮肤真的太白了。
太白了，对对对，就是你铺了这个香粉你就能白里透红什么的，就那个广告语。
哇哦，
让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而且让我觉得最神奇的一点，我们拍过一部白雪公主的真人电影，中国版。
哦，真的吗？叫什么呀？
就叫中国白雪公主，1940年上映的。
1940年
上映的中国白雪公主。
那不就等于说是这个主创团队刚看完白雪公主就准备筹拍真人版中国版白雪公主了吗？
差不多，对对对，就它的故事主线当然是有改动，就是有一些本土化的改编，但是最大的冲突点还是继母，就这个故事里面最坏的那个人还是就是最大的大 boss 还是那个还是一个继母。然后白雪公主是她不是公主，她是一个富人家的女儿。然后这个故事里面也有小矮人，因为是这样的，我看到了有这个片子之后，我就特别想搜资源来看，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如果有懂怎么搜资源的这个小伙伴，欢迎给我们留言好吗？我非常的想要看这部电影。但是从一些英文的影评里面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故事里面也是有小矮人的。这些小矮人呢，他们不是矿工，他们是像愚公移山一样的，是挖山的。然后这个故事没有了爱情线，王子的角色或者说拯救公主的这个角色落在了一个厨子身上。
哦，这样吗？
或者是一个厨工吧，就是在那个厨房里面帮工的一个工人。然后这个故事的一个价值观主要就是无产阶级有力量，就说这个厨工给这个白雪公主，她在电影里面叫什么，反正是个中文名，反正给这个女主呢传递了一些无产阶级的知识和教育，然后最后这两个人一起合作打败了那个最坏的坏蛋。
好本土化呀，
非常本土化的白雪公主。
哇，我也想看，真的，求求了，
是不是很想看？
我等一下就去找资源。
你找到了发我好吗？
好，如果我能找到的话。
但不管怎么说，你就能看得出来白雪公主这部片子在国际范围内包括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它后来甚至是影响了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的诞生，也就是铁扇公主。
哦，
你看又是个公主。
对，这样一说感觉非常合理。确实白雪公主应该是史上被改编的次数最多的公主 IP， 可能是没有之一的，因为 就哪怕我自己看过的白雪公主后续改编真人电影都有好多部啊，我觉得这里有两部是可以挑出来说一下，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集体性的白雪公主趋势。这两部片子呢非常巧合都是在同一年上映的，就是2012年，而且两部片子应该都有挺高的知名度，因为演员都很有名气。第一部叫做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啊，这个是由莉莉柯林斯来饰演白雪公主，茱莉亚罗伯茨饰演她的继母也就是皇后。那这个王子呢我称他为锤哥 A， 因为他是 Amy Hammer， 就是那个他的姓真的是锤子那个就他演了社交网络Call Me By Your Name 等等一系列的作品，看电影的朋友都很熟悉他的脸，
就那个食人魔什么的，就他后面不出了很多丑
？Yes， 就是他，但是这个没有实锤，就是很难定论，
就有些传闻说他有一些奇怪的癖好
啊，是的是的，就是他，我们就简称他为锤哥 A 好了。然后这个片子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喜剧片，虽然它的喜剧也不是说非常高级，因为在这个里面的设定，茱莉亚罗伯茨饰演的王后是一个非常奢侈无度的追求享乐的这么一个王后，她其实更加接近历史上的一些真实的王后原型，至少我的观感是很像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就是她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惊人的发言，比如说穷人为什么
不吃蛋糕，
对，穷人如果吃不起面包的话为什么不吃蛋糕呢，就大概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这部电影里面的王后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们既然吃不起面包为什么不吃肉呢，对，就是这样的一些发言。然后这个王后她做的一个事情主要就是在国王消失了之后，就是国王在一场战斗当中消失了，他就开始肆无忌惮的收税，就是拿人民的血汗钱来养自己的一些奢华的爱好啊。完了，这个莉莉柯林斯饰演的公主就是一个纯洁无瑕非常单纯的被关在城堡里面不能出去的这么一个公主。这个电影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改编呢，是他把王子和公主的很多权力关系稍微的扭转了一下。因为锤哥 A 他在出场的时候，他这个王子就被七个小矮人打劫了，完了之后赤身裸体的捆绑在了大雪地当中，后来是被意外出城的莉莉公主救了下来。救了下来之后，王子回到了城堡，他是来城堡做客的嘛，这个王后就对这个王子一见钟情了，而且那个一见钟情是非常很典型的一种花痴女的描写，就是因为他没有穿上衣嘛，王子，所以王后就有种啊，赶紧让他把上衣穿上，就是没有办法直视他的肉体。
你什么什么语气、
啊、对，但你知道就是那种非常哎呀不好的改变。对，完了之后呢，后来这个公主还是一样被王后迫害，她就逃向森林，逃向森林了之后她就遇到了七个小矮人。那这个七个小矮人呢，他们就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小矮人们，虽然当时没有济贫，他们只是劫富，然后把这个富的钱拿来自己用，但是后来在公主的感化之下他们就一起劫富济贫了。后来呢，就是这个王后她想跟王子结婚嘛，她想跟王子结婚的主要原因是王子有钱能养得起她，他的国库已经亏空了，没有钱了，然后他就给这个他就给这个王子施下了一个魔法，这个魔法是狗狗爱情魔法 puppy love， 就是这个王子以一种狗狗的形态爱上了他，就有一种啊，主人我好爱你，然后我好想永远待在你身边，但是以那种很 puppy 很小狗的形式在说，
真是辱小狗了，
真的非常非常不适。总的来讲，后来呢，王子跟逃离在外的公主又相遇了，然后公主发现哦，她中了这个狗狗爱情魔法，真爱之吻能够唤醒她，所以公主就吻了这个王子，这个王子就从狗狗爱情魔法当中被解脱了出来，所以是一个反向的关系。然后最后他们又一起携手打败了王后，巴拉巴拉。但是总的来讲，这个里面对于公主的设置是没有变的，就是她仍然超级纯洁无瑕，她虽然学会了一定的格斗技巧，但仍然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子，非常的善良。然后这个王后就是比起恶毒更像是变成了一个愚蠢的形象，喜剧嘛，因为它是个比较幽默的喜剧。那这个是第一部。第二部呢也是2012年上映的，叫做白雪公主与猎人，这部可能知名度更高一些，因为主演更有名气一些。这个、
okay.
对，这个里面的公主是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就是小 K， 也就是暮光之城的女主角所饰演的，也是她在暮光之城之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型之作。那么王后呢是查理斯塞隆所饰演的，这也是史上大家认为最美的一个版本的白雪公主的王后，以至于很多人都无法接受魔镜对她说你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因为这个真的挺离谱的，如果你去看这个电影的话。 那么因为他的名字已经叫做白雪公主与猎人，所以很明显的会发现他的男主角从七个小矮人变成了猎人的设置。猎人呢就是我称之为锤哥 B 的这位锤哥所饰演的，这个锤哥 B 呢就是著名的饰演雷神的 Chris Hemsworth锤哥 B、那么这个故事就相比起刚刚讲的魔镜魔镜要更加的暗黑一些，它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基本上抹去了很多童话元素的这么一个故事。简单来讲就是、赛隆所饰演的这个黑暗女王，她是靠吸取他人的生命力来获得自己永葆青春的类似于永生的这么一个存在的感觉，所以她在跟国王结婚了之后就迅速的谋杀了国王，并且自己成为了这个王国的统治者。这个王国从一个非常富饶的绿色大地变成了黑暗的冰雪之都。这个小 K 所饰演的公主就一直是被他囚禁在监狱里面，后来意外出逃了，王后就找锤哥 B 来追杀他。那当然了，在这个追杀的过程中，锤哥 B 猎人和公主就产生了暧昧的情愫。然后这个里面就掺杂了很多的政治斗争的一些元素，包括要夺取王权啦，要发誓效忠于王国真正的继承人公主啦等等，就是我感觉他有点想拍《权力的游戏》那种风格，只不过最后变成了一个很柔杂的一个东西。但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是这部电影仍然是有王子的，但是他更像是这个王国治下的一个附属地的王子，他跟公主是青梅竹马，从小就认识。这个王子反正在发现了小 K 出逃之后呢，他也想去救他嘛，所以他就跟猎人同行，两个人都跟这个公主在旅途上面作伴。那最后当小 K 遇到了来自王后的沉睡魔咒之后呢，就是他已经吃了苹果被毒了晕倒在雪地当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真爱之吻嘛，所以王子就先去吻了他、但小 K 没有醒，
结果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然后呢，后来都已经准备给他搞葬礼了，然后就把他的遗体抬到一个很恢宏的大厅里面放着的时候，锤哥 B 就来跟他告别。那告别就是很依依不舍的说了很多真心话，然后锤哥 B 就在他小 K 的唇上留下了告别之吻，然后小 K 醒了，就是他变成了一个狗血三角恋，
白雪公主跟猎人的爱情故事，
没错。然后最后就是在这个小 K 的统帅之下吧，又重新夺回了王位，他就成为了新一任的女王。就是你会发现像这两部电影他努力的去做了一些改变，改变就是在于希望能够给这个白雪公主进行更多的赋权，包括他们给王后的行为也努力的去找了动机，就是她不是一个纯粹的出于魔镜说了什么就开始鲁莽行事的人，而是她有一些自己的抱负或者是自己的追求，她有原因。但是这些仍然都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这样一个继母和公主对立，然后女性之间互相残杀，一定要靠男性的帮助才能脱困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就是白雪公主的改编，哪怕后世有努力，但其实仍然无法突破这个二元陷阱嘛。
对，就是它原本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过于怎么说强大。
因为如果你要想扭转这个继母的形象，你可能就是根本性的会抛弃白雪公主这个 IP，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情况就是大家不要再改编白雪公主的故事了。
然而明年又有一部白雪公主真人版要上映了，
而且这个是迪士尼自己拍的。
对，看完小美人鱼真人版之后，我已经对这个完全不抱希望，他估计就是又把1937年的版本逐帧逐帧的还原一次吧。
对，只不过就是找了一个稍微深色皮肤一些的女演员来给他背书。
对，迪士尼做个人吧，
迪士尼能不能与时俱进一点。
他有与时俱进， OK，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聊，就是他不是说没有创造出一些与时俱进的公主，但是好像就停滞不前了，甚至开始倒退，
很奇怪这个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白雪公主我们今天已经说的足够多了，而且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吧。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去找一下中国白雪公主的资源，
大家能不能集齐一起集合我们的力量找一下中国白雪公主的资源。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我们甚至没有找到的白雪公主的版本但是很有意思的版本，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对，那我们下一次的迪士尼公主系列要讲什么还是没有确定的，对吧？
可能可以讲灰姑娘，因为感觉就是又带领迪士尼走向另一个巅峰的一部作品，
开创了白银时代。
而且我觉得灰姑娘的一些改，哦，没有搞错，那个睡美人 ，sorry， 你看这些公主已经把我的脑子给搞混了。
是的，但是确实灰姑娘也是可以大奖特奖的一个公主，嗯、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所以现在只是一个讨论，
现场 brainstorm。
对 ，OK， 先不管下一次的迪士尼公主系列要讲什么，但是我们下一期节目即将要在7月7号上线的节目要讲什么，我们是很确定的。
没错，要讲一个最近大热的韩综，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就是《海妖的呼唤》。
我们自己都很喜欢这个综艺，所以还是想要来讲一讲。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吧。
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平台订阅收听美西元与东方巨龙。当然了，如果想要给我们打赏请我们喝杯咖啡，也可以在爱发电平台搜索元与龙，或者是戳我们 show notes 里面的那条链接，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打赏界面，成为我们的赛博赞助人啦。与此同时，小宇宙也开通了这个赞赏功能，欢迎大家使用起来。另外呢，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欢迎在公众号元宇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哦。
嗯，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今我今谁最美丽，举前如暗夜梦境，听迷离深处的回音，寻一场无解的爱。